Put on the feet, partying all in and followers. I'm head of Instagram, head of TikTok, like all in gallery. Put on the feet, Monday, 운동도 안 하고, makeup은 나도 못하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布里，
我们又见面了。是的，就是本期节目上线的时候是八月底，大家应该能够发现我们这个月更新了几期节目，整个是一个非常勤劳的状态，所以我们八月是一个月六更了，变成一个日更节目，那可能是比较难。八月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了。我们今天这个选题是来聊什么呢？是我们上回在聊单身的时候的一个延伸选题。大家其实好像还都是比较有边界感的人，边界感这个词说上去就很口语嘛，但又觉得它是一个心理学相关的概念，所以去查了一下相关的定义，然后发现其实你怎么理解它都可以，但是我个人采取的一个理解是根据维基百科当中的一个定义，个人边界就是 personal boundaries， 它是说是个体建立起来的一种界限，也是一种生活的技能，用来判断哪些行为是自己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这种界限呢，通常情况下是对于人际关系的反应来建立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介绍完所有的这些了之后呢，我们就先来进入一个自评的环节吧。你们觉得可以给自己的边界感打几分呢？
我打九分。第一个如此自信打出的高分，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我边界感非常的强。
要解释一下吗？
我解释，那一分是留给绝世大帅哥，其他就是你做不到绝世大帅哥的话，
绝世大美女可以吗？
也可以，也可以，绝世大帅哥大美女，比如说像那个 Kate 就是大魔王，或者是对不起，因为昨天刚好刷到他代言那个优衣库的那个，然后我就哇。太美了，就比如说是 Kate 那种，暂时没想到谁是绝世大帅哥，但是总会有一个绝世大帅哥。
这种边界感的让步是什么？就比如 Kate 可以穿着外衣坐在你的床上，
可以，可以。
那如果他天天穿着外衣坐在你的床上，
天天的话就不行了。但是就是第一面见面可以，他穿着他的外衣直接坐我床上，我可以接受。
OK
OK，
每天那是另说。
行，留给大魔王的一个界限，
没错。
吴师傅呢？
我应该没他高，七分吧，应该
七分。
对，很多事情感觉就还比较随便，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也不是没有办法妥协，就觉得很奇怪。就比如和莫名其妙的人拼房，住在一个房间里，我就觉得这无论是谁他都不行啊。大概是这样。
我刚刚听那个兰讲就是大魔王可以坐他床上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因为是穿着外衣，我就是一个非常不能够容忍任何人穿着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在我床上的人。我睡觉也会换一套衣服在我的床上，我是严以律己，所以这个题我可能是9.5分吧。
wow.
就是在这种相对的标准之下，除非你给我换了睡衣之后你可以坐在我床上，这种
0.5是哪里来的？
我可以接受大魔王不换拖鞋穿外衣坐床上，不可以。
你只能接受 Kate 穿着外面的鞋进入你的家里，但是你就不可以再前进一步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我其实也不好说我到底几分，我就八分吧，致敬一下这个数字。
致敬八这个数字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所以你的这个边界感应该是比我高一点，比剩下两个人低一点。
对，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外衣跟拖鞋我都还好，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自己。
那你为啥是八分呢？
对，
没事，我们待会儿有一个他评环节。
他评。嗯，那我觉得我的高可能体现在其他方面，其实有点抽象，我现在没有办法想一个具体例子，可能就是那种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想要再进一步的进入我的心，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不是这种洁癖层面的。
对对对，
但是边界感其实是有不同的分类的吧，就是不管是身体的接触、心理的接触，还有是什么其他癖好方面的，这都是可以理解。那么我们就丝滑的进入到他评环节，因为我觉得边界感这一题应该大家对彼此的边界感也有所了解吧。 所以可以互相来评一下。
那就先按照之前的顺序吧。
对，按照之前顺序，刚刚那个蓝
先评那个蓝。
嗯，
说吧。
我觉得他九分比较公允的，其实。
我觉得是，就是这个九分它包括了很多的心理活动，就是他一干一些事儿就会进行一些心理配评，这些配评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所以你外观看有可能还没有九分那么高，但是他讲述了他的配评过程之后，我就很高。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观察，就比如四个人出去吃饭，点了一份小食，里面有四个鸡翅，他会很坚持应该一人吃到一个。如果有没有边界感的人，觉得鸡翅很好吃，多吃了一个，他就会觉得这个人不行，
而且会记很久。
还吐槽过之前跟
吃烧鹅是不是
某个大哥，对对对，那个大哥多吃了一块烧鹅，哎，多吃了一块乳鸽
啊，乳鸽，乳鸽，对，是乳鸽，
对，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儿？
我不知道，但是就像思想钢印一样印在我脑子里，
很多年前了，就是对于 AA。一直有比较强烈的一个执着在，当然会有很多的这种视情况而言，但是一个大体的规则就是 AA 制，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一个 AA 制。
那个蓝身上的 S 属性，就是我第一次比较强烈的感受到这个 S 存在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已经比较熟了，然后我可能是有一次在一个小工作中，你应该不记得了，我试图撒娇，然后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 S 的关系。你说撒娇的时候，本 N 人内心一紧。
但我不是那种很那个的，就是有一点点情感性的东西。然后那个蓝就是避开，
拜。
然后我就好的好的，就过去了，换话题，
内心一紧。看来这个九分还挺客观的。好，那就吴师傅。
吴师傅好像我觉得六七分是差不多，就
是
吴师傅好像还是对于大家大体上有一种包容的感觉在，就是当然他会有很明确的一些个人的
喜好，
对对，喜好啊，然后还有底线啊什么的，但是在一旦触碰到那个底线，吴师傅肯定是不会忍的，但是他那之前留给身边的人的那个空间会比较的大，
而且他可以理解不同的人的差异，然后他会去想，我这么看对方的话，那是不是我有问题，就他会反思自己，他之前不是经常说很多次，
对对，经常
他会去反思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对，我记得就是我目前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次反思，是我刚上大学，就是我上大学之前是没有住过集体宿舍，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的。有一次是因为要在宿舍里面拍作业还是怎么样，要打一盏灯，那个灯就没有办法插到我的插线板上，就只能插到我一个室友的插线板，就他那灯的线只有那么长，然后我就给我室友，将心比心，我自己的边界感就是你用了我的插线板，好像大概跟我说一下就行，我就微信跟他说了一下就插上了。他回来之后就很生气，因为对他也是那种边界感比较强的人，就会觉得你用我东西，就不管是插线板还是什么，你都要经过我的允许才能用，然后我就滑跪了，然后他就原谅我了。就是我的确那个时候意识到每个人对边界感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而且他也是会变化的。
对，就可能因为你自己的想法变化，或者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变化，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吧。但是就是用自己的边界感来衡量别人边界感的确是不太对的。
没错，
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打分。吴师傅，那就我了。
我其实有点感受不到你的边界感，我不是说你的边界感是零分，而是我有点难打分，就是我有点难从我的角度来捉摸这个事儿。
此话怎讲，
就是我思考不到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判断你是边界感很强还是很……
我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在你眼里
不是没有边界感，是我很难判断。你们怎么觉得呢？
我是觉得真会把他的边界感架得比较清楚，这个 OK 就是 OK， 那个不 OK 就不 OK， 这可能是他比较T的一部分。所以就很少有那种你冒犯他的边界感的这件事情，因为他把边界感分得比较清楚，对，所以这个可能是觉得他边界感好像就还好，就是不会很容易被冒犯这种样子，
就是没太有那种试探或者是摩擦的那种环节，对吧？
感觉是
因为之前已经在各种各样的聊天里面 都比较了解了，大家。
对对对，
嗯，也有这个可能。
好像真的是这样。吴师傅说我那个边界感很清晰、嗯、我现在想想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非常明确，然后我不喜欢的事情我就会让别人知道我不喜欢，然后你也不要来就是在我不喜欢的地方蹦迪，在我的雷区上蹦迪。所以基本上我的边界感大家会有一种共识，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也过得比较顺滑，不太会因为突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我巨不爽然后我忍之后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隐患之类的。
学习学习感觉不理
我觉得没有八分那么高，
我也觉得没有八分，
我也觉得
可能是你这个比较精神层面、
在大多数的跟大家交往中应该看起来比较随和吧，
会比较随和，然后有一些有的没的的小事儿会感觉你不会太在乎，但是比如说有的事儿放在我这，有时候我会带入一下，我可能会更比如说更反感更生气一点，但是我感觉在你那儿你就单纯的不在乎无所谓，然后你就划过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那个边界感比较弱，可能也不一定能算吧，
可
能算钝感、
可能是分事情吧、有在意的事情跟没那么在意的事情。
嗯嗯 嗯, 嗯，
对，而且我现在的边界感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傻了，甚至我们那个时候高中住学校宿舍嘛，然后就大家有自己的柜子，我的柜子一般就是其实也不会放啥，就是放一些零食什么的，然后我吃的比较慢，我零食就会比较多，会有一个小锁锁住，因为我周末就是会去我的那个亲戚家住，然后不在学校、但是我有一次第二天我的两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太饿了、就是、
吃了你的
撬了锁，
他们撬了我的锁、我说我的零食
撬锁有点离谱，
虽然是他们主动就是做完了跟我讲的，但这个事儿确实我现在想想是不太 OK 的事情，但是我当时就是好像不舒适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 但我现在不会这样，因为就是中间也是被别人教育过，就是一些经历教育过我
因为可能这个分两部分，比如说假如说我遇到这种事情，以前的我可能会很生气，但是我就不咋说，因为倾向于内耗然后避免冲突嘛，但是遇到这种事情我肯定是会非常的不高兴的，因为我很讨厌不经过我的允许碰我的东西。任何层面上，就比如说有某样东西你可能是不准备要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不经过你的允许就去随意的搞那个东西，我很讨厌这种，就算我不要了那也是我的事儿，就是跟你没有关系。我很不喜欢未经本人允许碰我的任何东西的，
是的是的
行为。
我现在也不会这样了。
那大家的那个边界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你在什么地方那个边界感很强烈，大家有什么划分的分类吗？
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其中一种，介意未经我允许处置和碰我的任何东西的任何行为。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广泛的 AA 制有一种比较叫什么 AA 制神教
尤其体现在食物上面
对，尤其是当一个食物非常好吃的时候那必须是 AA 制。
那他没有办法评分的话多出来那一块怎样猜拳？
会问一下大家就是
最后一块谁来吃。
对对对，就是那个经典饭桌问题最后一块然后
那如果对方夹走了呢？
那就让他夹走、这样子，就是在大家都得到了自己的那个 share
授权之后，
那个 share 之后剩下那一块，那确实就是一个看眼色互相看一下，有时候会是我吃到，有时候会是别人吃到，那这个就是一个
缘分、
所以像这种 AA 制突出来的部分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运行的方式，我就不会说连这一部分也要严格的 AA 就是分四块。对，所以我是一个大体上AA 制，然后其他一些淤出来的部分肯定会有它一个灵活的成分在、我还对于什么东西，就比如说空间啊，然后钱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比较坚持 AA 制的这么一个东西。还有劳动，包括真的劳动和情绪劳动，可能以前也讲过，我以前不太会表达我的不满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一旦过了一个线之后，我觉得我付出的情绪劳动太多，我就会停止，就是我心里面真的都会算我会觉得我到这个点为止我已经付出了过多的情绪劳动了，所以我不想再做的话我就会停止。
但基本上一些可量化的部分，
对，我可能就是比较喜欢量化吧，就是心里面会
一码归一码，
心里面会量化，会自动量化。所以我之前也说我很喜欢某一些日本的一些规章制度，因为我会觉得大家 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就边界感非常的清晰。在日本坐地铁啊，我遇到90%的情况都是非常的先上后下，是最后一个人下来了，上地铁的人才会再上。我就非常喜欢这种干净利落的遵守规则的感觉，就是我的内心不用消耗任何一点一滴的这种，为什么这个人又冲到我前面要去上地铁啊之类的这种事情。可能是因为我对规则会比较敏感吧，所以我就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一些规则，然后我就不用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纠结我要变成一个低素质人吗这种事情。嗯，
我的边界感其实也是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大家都管好自己，然后每一个人都好好的做自己，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的，可能就会达到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吧。但是呢，我可能更倾向于在身体接触方面我会很有边界感，就是如果谁来挽我的手挽我的胳膊、
啊、
对，这个我从小到大对于这种行为我会比较那个，就是我会不是很行、嗯、就除非对方跟我关系真的非常非常好，我可能才会这样子做。通常情况下就是跟我关系很好很好的对方他也不会挽我的手，他也是一个这样子类型的人、
嗯、
所以就还行。至于其他人际啊或者是情绪劳动什么的，我心里有一块地儿，然后那个地儿呢它就是有很强的一个边界感，但是通常情况下因为我的喜好啊还有对于什么东西我不能接受，我会表达的相对清楚。不是经常有一个词说这个人外冷内热，我可能是外热内冷型，我里面的那个边界设的非常的明确，因为我的边界明确了，我在外面我就可以很友善，因为大家也互不碰那个边界嘛，就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感觉我边界感最清楚的一块就是不要替我做决定，
嗯，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我做决定。我妈以前吐槽过，我大概从5岁的时候就不穿她替我买的衣服了，
嗯，
然后就是任何事情也要自己做决定，这是一块。还有一部分是人际这上面的边界感会有一些，就比如我很讨厌有人发语音，就尤其是在那种工作关系里面或者在不熟的时候跟我发语音。
I know、
yeah.
然后还发59秒这种，
很多人他会在自己昵称后面加括号工作不要发语音，
我有的时候也就是做不到阻止对方发语音、嗯、我一定会把它转文字的、
啊、
我
也
不会听任何人的语音。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在不太熟的时候突然的说一些感觉我们这个关系你不至于分享的东西，就是像你认识他的下一刻他拉你进入他的被窝，就很可怕。
这个真的是要命了、
哦、我懂这个感觉。
就是比如你们俩聊没两句，然后突然开始给你讲他的什么原生家庭啊，然后讲他的恋爱对象啊、
哦、
讲这种事情，我说啊，
我觉得是有一种好奇不好奇的点在那儿，又没那么熟、嗯、又不好奇，你就别主动讲。
对，我真的会觉得他就莫名其妙的向世界敞开了被窝，很奇怪、
嗯、
然
后要求你钻进去，
我不想在 他的被窝世界里。
对对对，这种
我也很讨厌，就是不熟的人装熟，也不是装熟，就可能在对方眼里他没有在装熟，他只是觉得他可以这样，但在我的眼里就是我跟你不熟的话千万不要跟我有过多的任何的接触和什么。
嗯，
我可能有一个就会比较负面的一个事儿吧，就是我不太喜欢跟新同事打招呼。
嗯，
因为我会觉得真的之前我工位还跟溜溜贴着的时候，他刚来的时候他试图跟我说早上好，然后我不想回。
Morning，
就没熟到这份上。
我可以作证，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吴师傅还没来嘛，然后就面对两个自评9分和9.5分的人。
但是我是背对你，
我觉得
对你
好冷漠的一个公司。
但是我刚来的时候就觉得大家好像树立了一个屏障在这里，然后所有人对我都不感兴趣。
真的，我知道其实是有点过，但是我一般对于不熟的人，我就是连招呼我都不太。太想打、
oh.
就是不想，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就可能是确实是不太有礼貌吧，但是我就是不想打，因为我觉得没有熟到可以打招呼。
这不就那俩字认生。
是，就是认生说早上好什么，我就觉得好怪。不用说， 坐下就写。
我昨天刚学到了一个新知，就是小孩儿他不是看见陌生人之后有的人会哭嘛，然后还有的小孩是谁抱都可以就笑呵呵的，然后有的家长带小孩去看儿保医生，医生就问他其他的人抱他他会哭吗，这个家长就说不会啊，就谁抱都可乐呵了，性格可好了，然后医生应该是病历上直接写不能识别陌生人。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谁抱都可以的小孩，结果是不能识别陌生人，所以现在像你这种就是长大也保持了这种能力也还挺好的，可以识别出来咱那个关系还得再熟一熟才可以有进一步的，
也挺好的，反诈意识很强。
对啊对啊，
没有人能像你，
没有人
在你身上获得一分
钱，能拿走你一分钱，
没错，
是
那不里的边界感主要体现在，
对，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一些我也有，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碰到的人一般都是比较有这些基本常识和讲礼貌的，不太会触碰到什么很底线的边界感，或者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边界感确实也都很不一样，有的地方甚至很微妙，然后你可能不太知道，所以这种情况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就是之前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就是我现在的边界感很怎么被加强的呢，就是我遇到了一个完全不尊重我边界感的人，甚至是那种就是我明确的表示了我不想做这件事，但是他就会换一种非常看起来就是那种非常低的姿态请求我，就是不停的请求我答应他，
那他就还是不相信你说的话呗，
就是完全不尊重我的人，
也可能是他没有边界感
对对，就是
然后就入侵别人的，
对，一直在入侵别人边界感的人，因为不舒服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我要加一个防护壳。
那你最后有成功拒绝他吗？
有有，就是其实跟这个人算是绝交了。
那挺好的。
我刚才又想起一个那个奇怪的边，也不算是奇怪，他是在我那个不许其他人替我做决定的那个点下面的，就是我会很讨厌一些商家或者怎样，他比如说他强行给我安排一些套餐，或者安排好那种盲盒，就是我从来不会参与这种东西。
我也不会，
就是我一定是需要自己去选我想吃我想要的东西，大概是这样。
哎，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边界感可能是我们从小就已经有的一个先天的倾向吧，然后在这种倾向上进行一些修修补补，有的人边界感可能太强了他就调试到一个健康状态，有的人可能弱一点然后就加固它。就刚吴师傅说那个点那个套餐，我现在觉得可能边界感有点遗传的东西在。我小的时候是我在这方面没有被教育过，但是我妈她是一个坚决去肯德基麦当劳绝对不会点任何套餐的女人，她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选，然后这也导致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套餐概念，然后就也会去自己选，然后拼出来一个想要吃的这样的一个种类，建立一些边界感。但还有另外一个小时候，我之前其实讲过，我小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不能识别陌生人，就有点过于乐呵了，就在那些方面没有任何自己的一个特别强的底线在。就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很多同学会管我借卡子，因为我妈会给我买很多漂亮的卡子，对方来借，我想要分享啊，我就会借给他，但是就再也没有拿回来过任何别人借走的这个卡子，也是我妈告诉我你要去找别人要回来，我才想哦，原来我借出去的东西还是得要回来的，我分享出去的卡子那也要还给我，就是慢慢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来修修补补自己的那个边界感。这么说来我妈应该对我的边界感影响蛮强的，告诉我有一些东西你还是得有自己的底线，在这样的底线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和不满的情况下慢慢建立起来的自己这种边界感。
对，就借东西这点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其实大家会互相借文具嘛，但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喜欢搞文具的人，我花很多钱在文具上面，然后会有一些比较贵的文具，很多时候别人管我借的时候我就很纠结，后来我跟自己达成了一个共识，是我得做好它借出去回不来的准备，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回不来也行，我才会把他借出去。
哇，你好有觉悟啊！
从小就知道以后遇到借钱怎么办了。
呀呀，就是真的，我觉得无法失去的文具是不可以把它借出去的。
非常有道理。
就是何炅说那个借钱的那个，好像也是这样。他说他借那个钱，他借出去，他就做好了
拿不回来的
拿不回来的准备。我能理解他的这个心态，但是我是那种人，还是拿借钱的这个事来当成一个案例哈。就假如说也是有人找我借钱，然后 我掂量过之后我决定愿意借，我也是做好了这笔钱我借出去可能会拿不回来的这么一个准备，但是不代表对方可以把这个完全的当成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理所当然，
他不能理所当然。
我现在好像在那个什么中学，
对，他不能理所当然，
我参加比赛一样，
是他需要在姿态上或者是一些礼仪上有一个
表示，
有一个表示，
这又是你心理配平的一部分。
对，如果假如说我借了这个钱，然后对方就是当无事发生，过了所谓约定的那个大概的还钱的时间，他也没有任何的表示的话，那可以说是一个绝交的程度了。虽然我是做好这笔钱不回来的准备，但是不代表你可以理所当然的对这件事没有任何的愧疚，就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是，对方还是得表现出来他一个借钱人的基本素养。我现在又回想到我小的时候，其实有可能被一些边界感很，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边界感强哦，但就是被困惑过，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有什么会说什么的人，我快乐不快乐我会希望我自己表现的明显一点，就我不希望给对方带来困扰，然后我也希望对方也不给我带来困扰，他对这件事情他开心呢就是开心，不开心呢他就是不开心，因为大家相处嘛，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但如果他不开心的话，我希望对方可以直接讲出来，然后我不喜欢去猜对方的情绪，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有遇到过一些就是不太喜欢表达自己不开心状态的人，然后我小的时候对这件事情我就很困扰，就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他相处，然后这种东西是我后来越来越长大之后我发现，哦，原来人和人之间就是会有内心很多对于自己情绪处理的不一样的方式，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倾向于不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但这也是他的一种方式，我不用去过多的去想他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开心。
我理解你是不是这种意思，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困惑，因为我会在一些事情上很明显的表达出自己的偏好，就比如你说今天晚上吃什么，我会明确告诉你 OK 我不太想吃一二三，然后我吃不了辣，剩下的随便，这剩下的随便是真的所有东西我都能快乐的去吃。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可能 maybe 是有一些家庭原因，或者就是从小被教育要合群或者怎么样，他就会说我什么都能吃，但是并不是
吃的时候然后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可能是吃的时候他又会不高兴，然后会觉得你没猜中他，这时候我就很痛苦、
其实对，我就是对于这种东西很痛苦，就不要让我猜，我只要一猜我就会崩溃。
对，就是你让我猜的、然后我猜不准你又不高兴
所以不要让对方那个情绪入侵自己的大脑，也是一种划分。但是他是要学习的，就但我小时候非常为此困扰，就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该咋整了。
我有一个相似的困扰，就是我前些年还会困扰的一件比较具体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是跟朋友一起住嘛，然后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但是我一开始不太能接受的事情就是我回家之后发现大家的门都关上了就是
大家的门得开着。
对，我希望的是门开着，因为这好像是一种可以来交流可以沟通的一个意向但是门关着这件事情就会让我有点困扰。然后后面我想开了的原因呢，就是我是知道工作以后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他是一个很低能量的状态，他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他还是会把门打开的一天的，是会有的。然后他如果真的，
然后你就会进去
也不是哦，对，有的时候会进去了，因为我有段时间非常需要跟别人交流，而且我是知道就是如果他们觉得哎，我这个事情自己消化好了我需要倾诉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说出来的。对，所以你可以不需要太操心别人的那个情绪了。
我其实不是操心，就是他别影响我，我是想说这样让我们就是不管是一起干啥就是好过一点。
为什么听起来部里的生活状态这么的惨，就是在公司没有人跟他说话，然后回到家里
室友的门都是关的，
被他关门。
我有一个衍生问题，你们小的时候会在自己的那个门上贴纸条吗，说闲人免进之类的？
没有，
好像没有，
因为我爸妈他们不会二话不说就打开我的门的，好像。
哎，我有，哎，就是我会在门上写，就是几点到几点禁止入内，
几点到几点，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门关上，他们就会很好的，也不会敲门怎样。哦，我还会写禁止敲门之类的话，会有一些这种操作。
对，但是的确是很多人是需要建立跟家长的边界感的。诶，之前是谁说过就是他们家不太允许孩子关门，就是会觉得家长需要完全掌握这个空间，随时知道你在干啥。
嗯，
然后其实越是有这种状态，就是越会让小孩更想掌握一下自己的空间，就比如争夺这个掌控权这样子。
嗯，没错，就是这样的。
我小的时候就是也是不知道为啥，因为看到什么说法说那个什么日记本不能让爸妈看，然后我就去问我妈，如果我写日记的话你会看吗？我妈说她会的，然后我就
这是钓鱼执法吗？
这好厉害。
然后我就不会写日记。
正经人谁
写
日记
呀？
笑死。那你刚刚就是讲何炅，我脑子里有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我刷到他在参加应该是毛雪旺的时候吧，应该是他问到，他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也拿来问一下你们。
嗯，
这个问题是被讨厌的人喜欢和喜欢讨厌的人二选一。
喜欢讨厌的人是什么意思？
喜欢讨厌你的人。
嗯，
被讨厌的人喜欢和喜欢讨厌你的人
更不能忍受。
对，更能接受哪一种？
如果我喜欢的人他讨厌我的话，我会很难受。嗯，我应该就不会再接近这个人了吧，因为我一般来说就是我讨厌的人他也讨厌我，这个必然是双向的，就是在我无意识情况下我会有相应的一些反应来
告诉他
我喜欢的人很讨厌我，就这个、
哦、
这个会更伤我的心我觉得。
嗯，那你们呢？
好像也是很更难接受我喜欢的人讨厌我吧，因为就是被讨厌的人喜欢，如果把它稍微常规化一点，其实就是你跟一个人交往，他感觉你们俩关系还行，其实你觉得不怎么样，这事不是经常出现吗？就是
但是喜欢是要程度更强烈的了。
嗯，
对对对，我懂我懂，就是我把它稍微日常化一点，觉得还能接受。两边对于一段关系的定义不太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他变成我觉得还蛮喜欢的人，他其实很讨厌我，就这个知道不知道好像都挺难受的。
嗯，我好像更不能接受被讨厌的人喜欢，因为哎，我都有喜欢的人了还是蛮少见的，所以哪怕是一个讨厌我的人，但是我既然可以喜欢别人哎，是可以的。
哦，是这种角度。但我其实也是，我会选择，我更不能接受的是被讨厌的人喜欢，因为如果我一旦讨厌他的话，我就希望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没有任何关系。
嗯，
然后如果他还喜欢我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心理负担。
嗯
嗯，
我懂，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是傻叉，
yeah.
但是傻叉觉得你还不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也有点问题？就是我身上
我有什么问题？我
对是否有一些傻叉之处？这个的确是会开始自我反思的。
对，反正我就是希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喜欢讨厌我的人的话，那就是我喜欢他嘛，那也有可能通过一些运作，然后对方就不讨厌我了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被讨厌的人喜欢还是有点难定。
嗯
嗯。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边界感有关的内容的话，你自己从小到大给自己建立起来的这一套边界感，它是帮助你更多，还是说就有的时候也会冲撞到？
因为是我自己在分析这件事儿，肯定觉得帮助更多，因为就被我创飞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吧。
就算带来了困扰也不是一个我会去改变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嗯，当然这个事儿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小的冲突或者是摩擦，这些肯定算是困扰，但是完全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我是不会改变那个我讨厌别人随便动我的东西和侵占我的空间还有浪费我的情绪劳动的这件事情，我没办法忍受。
嗯，
嗯，其实也不知道咋建立，我好像就是从小都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坚信大家都应该过上素质人生，然后文明有理守规矩，但是发现世界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
对，其实我还挺好奇，是一个人住会更容易建立自己的边界感，还是和很多人一起住会更容易建立起自己的边界感？
有可能是跟很多人一起住。
对，我也觉得那个蓝就是从小过的集体生活应该时间还蛮长。
嗯，对，从初中开始过集体生活。哎，你这么说确实好像是这样子，因为像从初中开始住宿，以前因为那个时间表都很紧，八个人一个宿舍，你既要洗澡又要洗衣服，然后还要吃饭，嗯，就平时还要刷牙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一些时间上你要自己找 就你要自己找空隙完成你的所有这些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有人洗澡洗特别久，就会妨碍到你，就有可能导致你会晚自习迟到，这种事情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有可能是。
对，因为之前很多人有一个刻板印象是会觉得比如独居的人或者独生子女他的边界感会更强，但其实我觉得是反过来的，就是你越是家里家庭成员越多，过的集体生活时间越长，反而会更容易建立起自己的边界感，因为你的确要依据这个边界感和别人长久的生活在一起嘛。
确实，因为你自己是有一套体系的，然后对方也有一套体系，就像你讲那个插线板的例子一样，大家那个体系不一样，然后就会在冲撞当中找到一个平衡。
对，而且我感觉现在的边界感应该是越来越强吧，就是越年轻的人越往后会有越强的边界感。我看到那个前两天是陈明飞在喜单上面讲他们宿舍有八个垃圾桶，但是我想想觉得八个垃圾桶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垃圾负责，好像倒也还好。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父母经常想让我带一些吃的或者什么东西拿去宿舍分享，我就会跟他们说大家各自有各自爱吃的东西，你不要让我带过去。他们就很震惊，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分享吧，就是我们现在的确就是口味不同，各自吃各自的东西，不要互相影响。然后现在有八个垃圾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主要是要自己扔，对吧？
嗯，
我觉得一旦涉及到谁扔谁不扔，最好就是自己一个垃圾桶。你买
劳动问题吗？
对对对，劳动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因为边界感强嘛，我之前应该也分享过，刚来的时候我问就是我们最早期的同事陈皮，我跟他邻桌有一个垃圾桶，我要扔垃圾，我思考了很久，在下班的时候问他这个垃圾桶可以借我扔一下吗，然后他说这个是公用的。我真的思考了很久，我以为是他个人的垃圾桶，所以我没找到我自己的，他可能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这样子大家都是有礼貌的好人。
对对对对。
那布里呢，因为你现在也是还是跟那个朋友一起住嘛，他们是有助于你的边界感建立吗？
刚才讲到的一些经历就是提前被别人教育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跟别人的碰撞被别人入侵的那个过程中嘛，你就会根据自己的那个舒服不舒服的感觉来建立。我其实觉得我跟朋友一起住之前我就已经建立好了，但是当然一起住也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出现，除了刚才大家说的那些都很可见的，然后还有一些不可见的，就是那种情绪问题或者就是一些友谊危机问题，然后这种的就是后面慢慢的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放下，就是你不要因为觉得你们好像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可能就放掉一些基本的相处原则了，或者就是你不要把那个期待拉得特别特别高，就大家都是很普通的人，就算再好的关系也要有边界，包括对他人期待的边界，就是不要因为这个特别好就要求别人更高。
怎么感觉你话里有很多故事？
有可以分享的故事吗？
不太好说。
看来现在还是朋友，说明你们没有绝交，挺好的。
那个男的，就是我看你在提纲里写说之前困扰挺多，越界了不说，但现在会表达。
对对，现在就是会表达，因为一定要反射回去，不反射的话全都是自己，就是那个边界感它不应该用来创飞我自己，它应该是保护我的，所以现在会更倾向于说吧。
我也是就是后面才知道，就是这种不悦或者是自己一些比较也不是负面，就是一些负反馈的东西还是表达出来更好，就是它跟积极反馈一样很重要，就是让别人了解你这个人，然后对你们之间的相处也会比较重要。
对对对，之前特别好笑，就是我们公司的那个音频编辑夏夏，也就是程庆老师的节目的编辑，因为他经常就有一种布道的感觉，
是
普度众生。
对对，好像就有一次可能吃饭的时候就是在闲聊，聊到说哎呀，觉得害怕冲突啊，就尤其是害怕跟身边周围比较交往比较多比较亲密的人有冲突，然后夏夏突然他在接水，然后他飘过，他就说我觉得人的关系是相互的，你不要害怕冲突，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忍那么对方，意思是说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付出情绪劳动或者是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对方不做出任何改变的话，那说明这段关系不值得你继续下去，就是你也需要表达出你的诉求和你的
困惑或者是你的甚至是不满都可以，然后这个东西你也得抛出去，对方也要进行一个接球的动作，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相互的。然后我就觉得哦，然后就是我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
对，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会选择沟通，但是会分两种类型。
嗯，
有一种类型是我不打算继续要这个人了，我就什么都不跟他说，
当
面拉黑。如果这个人我还想要的话，我会跟他说，因为我会觉得如果这个人我以后就是觉得他不 OK 的程度已经是以后再也不想跟他交往了，
嗯，
我会觉得跟他解释还挺浪费时间的。
我其实也有过这样类型的经历，但是就是我知道就是对方是个好人，但是我们实在是有诸多不适配的地方，那就只能选择体面的Ghost， 就是体面的消失、
嗯、
后续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当然是可以聊，但是就是过多的见面或者是约出来怎样怎样就不必了，
嗯，
然后就这样慢慢慢慢的会彼此都懂。那大家现在在什么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边界感会格外的强并且会坚定的说不？
我想想，
嗯，
性别问题突然有点难想，比如说在地铁里面坐下，然后对于劈叉的男的会有更多的就以前会自己翘二郎腿或者怎么，因为我的占地面积确实没有他们大嘛、
嗯、
所以嗯，现在我会觉得就算我的占地面积我不用坐满那个座位，但是这个座位我坐下了它就应该全部都是我留白，也应该是我，你的腿请收回去，因为当面说我确实还会觉得有点负担吧、
嗯、
但我会一直动，我就是左动动右动动翻一下包，就是用各种的动作就是告诉他现在你入侵了我的这个位置。
嗯，我会用劲把那个人的腿往回别。
嗯嗯。然后还有上次好像吴师傅刚好也在，就是有一次晚上去那个回旋余地喝酒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老爷爷在跟他孙子尿尿，
给他的孙子把尿。
对，然后
两个人一起
我不得不说那个孙子他不是单纯的在尿尿，他是在玩儿，对着草丛那玩儿，哎，我走过，我就说不要在这里尿。我说的很礼貌，就可能下一次我会再改进一下，说的更严肃一点。然后他们听了之后，就是那个爷爷就是很尴尬的笑了一下。然后可能隔壁桌还有他们家人在，然后可能是那个小孩的姐姐还是妹妹之类的，就说不要随地小便啊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姑娘也说话了，然后我们就进去喝酒的地方了。就是现在就会稍微反弹一下，他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的准则是这样的。我不舒服了你也不要舒服就是互相的不舒服、
嗯、
没办法彻底改变这个或者是制止这个行为、
嗯、
但起码希望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感受到了压力和目光，这样
下次说不定你把手机的那个手电筒打开照
哎，也可以也可以，下次其实可以，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在晚上蛮适用的这是功德方面、嗯、
对功德方面。
那跟朋友相处或者是甲方相处，在甲方面前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真没
有，真的没有底线，
全部都是是的会做的改、嗯、
这么说来的话，那我有一个行为是我有一点想实践但是我现在没有太去实践的，就是我前两天刷到一个视频，是一群车在自驾游，应该是在西北那边嘛，然后有一辆车他从窗外扔出了一包垃圾，后面这辆车的姐就非常牛，他下了车把那袋垃圾捡了出来，然后上去敲前面那辆车的门，把那个垃圾就给他扔了回去，前面的那个车他就是管好
了
自己了，对，然后他就把窗户合上然后就那样开走了，垃圾没有再扔出来，
一些嘻哈的行为。
对，
我刚想说，
然后我就觉得那姐好酷好牛，他就直接下车捡起，他直接给他敲窗，敲开了之后把垃圾扔进去，说你的垃圾，他都没有说额外的话、
嗯、
然后就你的垃圾，然后你自己看着办，然后前面的车的人肯定我觉得应该会觉得蛮丢脸的吧、嗯，
好羡慕这种有仇当场就
报的状态。我就很讨厌别人随地扔垃圾、嗯、
对对对，
就如果是走在马路上可能可以讲一下，但有的时候你可能骑车路过，然后有一个车他往外扔了一张纸或者什么的、
嗯、
你又不知道怎么办，那现在哇，我这个姐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可以
学一下，但是得先追得上那辆车才行、
啊、对，得追得上才行
哎，聊了这么半天，因为现在大家都还蛮重视边界感嘛，并且也会觉得就是重视边界感是一件好事、嗯、有的时候反而会就是你那个边界感有一点点溶解的时候，反而会感觉到一些陌生人之间意外的温情，
对，变熟了，
对对对，
你讲讲。
我之前是看北影节，看完北影节晚上已经很晚了，接到我的是一辆拼车，我坐拼车的时候其实会蛮讨厌 拼车的人跟我说话或者怎么样。我那天拼车是拼到一个女生看电影节，我也拿着一张海报，她也拿着一张海报，她就开始跟我说话，然后我们就分享了一下彼此是怎么抢到票的。她当时在吃一袋饼干，她就把饼干口给我敞过来问我要不要吃，就是我从小一直是一个从来不吃陌生人食物的人就是属于我小时候去参加漫展看到大家互相分享食物会觉得很震撼，我觉得啊，为什么你们难道不认识吗？你们不怕别人给你下毒吗？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
你是不是故事会看多了
可能这个安全意识比较强，然后就鬼使神差的吃了他的饼干，我们两个就一起在后座上吃饼干，然后我到了我跟他说再见，他跟我说再见，大概就是这样，
很美妙。
对，就也还挺好的。
我也有一个挺好的经历，就是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来北京出差，然后出差完之后他就是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上次我们讲单身的时候，然后我想到就是我很从小就是一个人睡觉嘛，我很不习惯我的床上多一个人，但是那段时间就是我请朋友来这儿住，我就是提前准备好了两床被子两个枕头，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应该是做了噩梦，就是好像叫了一下醒了，但是这个时候我朋友就是从后面拍了我的背，然后就觉得哇，原来跟别人一起，
布里终于过上了不冷漠的生活
就是跟别人睡在一张床上也会有这种比较温暖的体验。
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短暂时的应该可以，如果天天这样应该也不行。
确实我们都是得去那个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边界吧，就是你太有那个边界的话可能会冷漠，然后也可能让自己会有点孤独，我不知道，就是可能确实会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感受吧，但是如果就是太没有边界的话，这可能也确实会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不管是别人对你还是你对别人，它是双向的。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神奇，其实我是个边界感很强的人，但是也还是会交到一些朋友吧，就我不知道是怎么交到的
我觉得是
交到了，
看边界方向 是什么情况，然后跟对方的那个口是不是能够卡上，然后能够卡上可能大家就能有一个不错的交流。那我们就顺利的进入最后一趴，就是来聊一聊怎么样来建立比较健康的一个个人边界呢。我有去就是大概查一下，就健康的个人边界感基本上是指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负责，并且不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负责，不霍霍自己也不霍霍他人，
就是砌这个墙
就要以自己为准，
就是墙已经砌出来了并且无法撼动，
然后只收留有缘人
对，他有一扇门只会让有缘人进来，好像他已经是坚硬到一个
不需要再建立的程度，
我不管他健不健康，他就是在那儿，他健不健康他都是一个在保护我让我觉得舒服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自己的那个个人边界是建立的比较清晰的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一个对于事情的接受程度，但是我对于不对他人的情绪和行为负责这一点，尤其是情绪，我觉得还需要修炼。有的时候有些人的情绪会影响到我，真的不可避免的他会进入我的脑袋。我现在就是开始认识到我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也是我在替对方的情绪负责，因为本质上他可能并不知道我明确讨厌他哪些地方，但是我又在思考这件事儿，那也就是我纳入了对方的一部分。现在我就是在练习怎么样让自己尽量少的去纳入不必要纳入的东西，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人我不喜欢，那 OK， 那我不喜欢他就好了，我不需要再去想他为什么让我不喜欢以及他的哪些行为让我不喜欢，就是想要说我尽量少的在自己大脑里想这些事儿。然后并且呢，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一些事情不开心了，就不管是一起出去吃饭啊还是玩还是什么样也好，还是工作当中，那我也尽量少的去想对方为什么不开心。就我觉得 T 的另外一个反面在于我会去想为什么，但是我会去想为什么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损耗，然后也是我在降低我自己的边界然后纳入别人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为什么这么做是他自己需要去想的事情嘛，对此开心还是难过也是他应该去想的事儿，那不应该我去想啊。我现在就可能要在这个时候，当我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思想内的劳动的时候，我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停止劳动。
我觉得可能重点还是在于 就你真的不再去想对方为什么这么想，或者对方为什么让我讨厌的核心还是在于你真的不在乎这个人，就是源头还是你不再讨厌他，就是你单纯的不在乎他。
嗯，
这应该是可能我们聊被讨厌的勇气应该也是有小小的聊到，因为你就是讨厌确实跟喜欢跟爱一样，都是一种强烈的投射的情绪，你一旦讨厌了，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你就会想他真的很烦，他为什么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嗯，没有办法，尤其是当你们两个是可能朋友啊怎么着，就是你还是会有一定的交往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们俩不见面，就是眼不见为净。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一些人不见就是因为大家分开了，去了不同的地方之后，你就发现你也不讨厌他，因为根源就是眼不见为净，这个人在你的生活中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影响。所以比如说我讨厌一个人没有到要绝交的那种程度的时候，我会屏蔽他的朋友圈，因为看不见的时候他就不再会对我造成任何的影响，所以就 OK。 对，所以我觉得就一旦两个人或者是怎么样他还在一些特定的空间和关系之内，他必须要发生互动的时候，是很难做到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给他投入任何的情绪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避免过度卷入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思考对方为什么这么做，他是有一种瘾的，就是你好像自己在窥探什么东西，就是在给一个东西下结论，
对对对，
然后去做出一个解释。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讨厌他就行了，就没有必要就是使劲往后想，就越想你可能越像是在聊什么八卦一样，然后你就会陷入会投入很多自己的情绪和时间。你跟其他的朋友见面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讨论这件事，但是你吐槽本身就是过度吐槽的话，它也是对于你的一种消耗嘛，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会去想，但是他想到一定度的话他卡住就行了。
嗯，可以安排一个咒语，我给自己的咒语就是你再想他你就是爱他。我真的是这么给自己咒语，你再想他就说明你爱他，
是，
然后让自己打住。
我还是用我原来那个咒语，就是一颗石头。
嗯，
然后路过他就拜拜。
嗯，我觉得对于在乎的人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就是你们的一些相处已经影响到你们的关系的时候，就是拉开距离，不管是物理的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都还蛮重要的。但是这个不代表你不在乎这个关系了，其实这个是更为关系着想的一个做法。
这个是对在乎的人，
对对在乎的人，
对在乎的
人，我觉得跟
爱是放手嘛。
对，就是你那个适当的要松绑一下。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但是你这个边界感在陌生人面前是容易维持的，在亲近的人或者熟悉的人面前往往更不容易维持。然后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突破了你的边界感之后才想，啊，我为什么要干这个，我到底在干嘛。这个时候我的解决方式是选择信任对方。
嗯，
就是说他可以为他的行为负责。
嗯，
就是这个往往发生在你很亲近的人或者你的朋友做了一些你看起来很荒谬的选择，或者他选择了一个你不可以理解的人，你就会觉得，啊，我要不要帮帮他，我要不要再说点什么。其实这个时候你就相信他就好了，
嗯，
他肯定有他的理由，这已经是他权衡利弊之后做出最好的选择，他可以为他的选择负责，就这样吧。他真的向你来求助的时候再说。
嗯，不错，
我也同意，就是边界感这个东西对陌生人啊不熟人实施是很简单明了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没有任何的情感勾连嘛。但是就是对于身边的有接触的人，就是对于熟人，你要怎么去实施这个边界感，怎么砌这个墙是会有点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做的太过呢又会变得很冷淡和冷漠，但是你要是
插手太多，
就你又会自己不舒服或者怎么着。嗯，所以确实对熟人实施这个边界感是挺难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我反而是我都得说出来，我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的我觉得自己边界感被突破的事情，我其实我都没说。我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细节。
一件一件都记得吗？
不是记不记得问题，是它正在发生，我只是没有说而已。
其实说出来挺好的，就是有的时候别人也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事儿逼。
我觉得我说出来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事儿逼。
最近有在应该是韩网那边的论坛看到一个概念叫做一口虫，就是说很讨厌很令人讨厌的这种人，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去点餐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都不吃，然后呢你点了之后他说给我吃一口，但是就是他可能也没有吃你特别多，但是很多人是对享用自己完整的一份食物有 执念的，
嗯、我也是，
对
是，
然后就会很讨厌这种异口虫。
我太好笑，我昨天晚上吃雪糕，刚开了一个雪糕，对象说他要吃一口，我说你自己还有一个新的，你开一个新的，我要自己吃这个雪糕。他说他不想开一个新的，他就想吃一口，我最后还是让他吃了。对，因为有时候像这种瞬间，我不希望身边的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那个透明的界限被戳了一只手指进去的那些瞬间。我就会算了，真的，如果一件一件事所有的事情都拿出来讲，或者是拿出来那个捍卫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尤其是因为那个雪糕它就是一个雪糕，它不是一个很大份的东西。就如果是我拿那种大碗的雪糕，你说你挖一勺那肯定没问题，因为我本来就不会把它吃完。但是一个甜筒它的意义就是在于一个人嘛，
一个完整的。
对，本来我也占了他很多衣橱，所以这个事情
啊，有内心配平，内心配平。
对对对，因为本来那个衣橱它只有一小格，然后我占了很多，所以那个配平。
对，
哇，
这么说起来真的很可怕，我这个人。
我现在觉得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个工厂
哦，非常大的配平，
就是一格一格都分得很好，然后
有点像那个 Inside Out 头脑特工队。
对，我的确现在还挺希望，就是如果我触到别人那种隐秘的不高兴的时候，对方能直接说。就比如我之前也有过那种，我感觉我想吃点米饭，但只想吃半碗，我就四处问旁边的人能不能分半碗给我。就但对方就很斩钉截铁的说，我想吃完整的一碗饭。我说 OK，
对，
就是，但是对啊，就这个时候他分点给我，他可能也不高兴，那还不如就直接说出来，还挺好。
是，
嗯，或者说有时候其实就是对付我这种人。你就觉得既然你没说，那也是说明你接受。就我可能，
但是你会记在小本本里，这是比较难克的。
可能会吧，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选择不说的话，那就是我的问题。就算我记在自己脑中的一个小本子上，那它也是永远是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归根结底，我的那个边界感的那个底层逻辑是，我不喜欢别人把我的一些行为劳动或者是一些善意当成理所当然的这个事情。
我有一个小咒语，就是告诉自己我没错，因为就是之前也会遇到一些我进步了，然后我可以表达我的那个不满，但是可能对方这个时候他收获到这个不满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比较对抗的情绪，之前会被这个困扰。我的处理办法以前就是看见对方有不满的情绪，然后就会问我其他的朋友，我这样做对不对，我是不是正常，朋友告诉我是对的，是正常的，然后我就告诉自己对我没错。
现在是就不用问朋友，也可以自己告诉自己
我
没有
错，
是吗？
对，
我应该也很难做到，就是不问朋友，就我也会这样，
就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是我的问题还是我太过激了吗，就这种的是吧。
但朋友肯定会说不是你的问题，这就是朋友的作用。
对对对，
但是边界感这个东西我现在聊下来就觉得它很妙，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边界感，然后在碰触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但是你就是很难判断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搞，可是这就是彼此的课题了，各处理各的问题，各处理各的情绪状态，你对这件事情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嘛，那就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坦荡行事，然后它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那就是会有一些机构可以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
比如
什
么
机构？
警察局吗？
对，我刚才想这个，或者是什么法庭啊之类的。你就是到了这种程度了，那你就该找谁解决就找谁解决。但是如果是平常的那种的话，那其实对某件事情的理解都有自己的空间了，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视角嘛。那你秉持这个观点，你就坦坦荡荡的秉持这个观点，对方怎么想的，他也坦坦荡荡的怎么想。对于某件事情的理解大不同也是有可能的，但就是在各自的那个理解的世界里面相处嘛。
哎，那你们有那种就刚才类似于吴师傅讲的那种边界感被突破了之后，本来可能会有点彷徨或者是有点不适，但是后面就接受了甚至瓦解的一个时刻，那会有那种时候出现吗？
我觉得对自己比较亲近的朋友会有的吧，就是你的边界感在这儿，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出现了，你就是会伸长手管人家的事情，帮人家收拾烂摊子，或者接受他对你生活的入侵。就是每个人每段关系对这种边界感的突破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既然接受了，就说明你没辙，那就这样呗。
是，可能就会灵活一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是我的朋友他有一天需要我自己下载一个 APP 然后帮他进行一些操作，但我个人很讨厌那个 APP， 我就非常不想下载。我想说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绝不
那是绝对不可能下载的，甚至我也跟他表达了我真的很不想下载，然后他说那个你就是得给我下载，那我没别的办法，我就只能先下载了我再把卸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灵活的状态。
对，总有人会让你例外。
我感觉我自己的话，我可能反而是之前应该算是一种被朋友，就是可能自己把边界感树立得很强，然后后面想起来会发现自己被朋友包容的很多。因为之前我忘了有没有说过，可能也是有一段时间那种情绪不好，晚上经常给朋友打电话。就是我后来就是当我过了一两年之后情绪平复了，就进入了一个健康的生活的状态的时候，回想那段时间会觉得天哪，我那个时候晚上什么七八点八九点二话不说就给朋友打语音电话，一聊就是聊一个多小时。如果我是当时我的朋友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很困扰，就是这个人跟我一聊聊一个小时我还不能挂他电话。我不知道当时朋友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一次是说拒绝我的电话或者是挂过我的电话。然后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反而是我有可能入侵了别人的那个边界，但是他们选择在那个时候包容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后面会觉得很感动。然后会觉得朋友无论他以后有什么事儿，都一定会就是我都一定要帮助他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包容他，他们选择了把那个门开着。所以会觉得那个边界感的东西要将心比心。
是
将心比心。是的，是的。
聊完这一期就给他们发消息发一个心，感谢一下他们当年不拉黑之恩。
对对对，感谢当年不拉黑之恩。真的很重要。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就是会对那种如果他做出超出我对这个关系的预期的行动，就是好像是一个他主动来打破边界感的事情，但会让我很感动。在我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因为一些关系在打劳动仲裁，然后当时其实我工作了也没太长时间，然后我其实没什么存款，好几个月是没有发工资的状态。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打仲裁，要请律师交律师费。律师费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索要的金额越多它就会越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综合了一下，然后就没有要一个很高的赔偿。但是我的一个同事姐姐她就是发现了这一点，她就直接来私信我说工作这么多年还是有很多钱的，她说她可以借我，主动的来说。
很好的同事姐。
是
太好了，这个姐姐也是挺感动，
雪中送炭了，可以说是。
对对对，为你的那个权益。
然后我没有问他借，因为其实我还是有其他一些途径。就是但是我是觉得他这种主动的就是发现我的那些困窘，主动来提供帮助，就是特别特别珍贵。
是是是，真的是很好，
真的很好的一个姐。那可能边界感这种东西就是只要对对的人，那咱该改就改，该降就降，该打出一个小口就打出一个小口，让不一样的东西流进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那些可能你不是很喜欢也不是很认可的，你也可以去调试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也不要去过度的卷入。大家都可以就是慢慢的去累积起来自己一个比较健康的那个边界感，在这种边界感里面好好的把握自己的人际关系，跟外界进行一些相处和沟通。那我们今天关于边界感的一切就聊到这里咯，我们下期再见。一二三，
就这样吧。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ho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 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 rags.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